今晚上因为是感恩节，所以呢我先开始稍微谈一下关于感恩节的由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第一次在美国过感恩节的，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在美国过感恩节？哦，不太多。好，有多少人你是生平第一次吃火鸡肉的？25年前我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过感恩节，第一次吃到火鸡肉，不过那次我亏大了。因为听说感恩节有火鸡大餐啊，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早早知道今天晚上有火鸡大餐。我那时候在芝加哥那边西北大学留学，在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刚到的头个学期，那有美国人请我去吃饭，说的是感恩节火鸡大餐。一方面没吃过火鸡肉，第二方面呢，因为那时候我一个人在美国读书我太太还没有来。那么我记得我刚到美国头一个礼拜，到一个朋友家做客，然后要走以前，朋友说有没有什么需要，他要给我一点什么东西。我看一下我的行李好像都有了，哦，想起来了，给我一个碗，借我一双筷子，因为我没有把我台湾的碗带来，我也没带筷子，想说吃饭没碗没筷子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借我一个碗，借我一双筷子。我就过了6个月沿门脱钵，因为6个月我没烧过一次饭，我不会烧饭，到现在还是不会烧饭，所以神很有恩典和怜悯，所以我早早就结婚了，所以呢到现在还是不会烧饭，所以那6个月呢我没烧过一次饭，所以每次到同学家了朋友家了隔壁啊，就拿，我就去人家家吃饭总得自备碗筷吧，就是我拿筷子带着这样吃了。所以听说有感恩节的火鸡大餐的话呢，我前一天就没吃饭了。那本来就没什么饭吃的，都是原本托钵，那天就是好了，今天可以免了，明天再吃吧。那天早上当然也没吃了。然后美国的感恩节大餐大部分是中午开始吃的，不是晚上，所以呢还好，早饭不吃没问题，问题不大。就到他家了，那么聊天啦，就在等啊等啊等啊，最后终于上桌了。然后呢就看他什么大餐呢，然后第一道菜呢，白水煮花菜。我说吃生菜已经够难吃了，天下没有比那个白水煮花菜更难吃的，又不加盐。哎呦，不过看在有好菜在后面的份子上，还是拿一点吧。然后第二盘传上来的就是马铃薯的那个泥啊，芋泥，就看着像浆糊一样的，这干嘛呀？拿吧拿吧，就拿了。好了，第三道菜真的就火鸡肉来了。那当然我们上来以前哈，他真的像餐厅吃北京烤鸭一样的哈，他把整只火鸡端出来给你看，我一看，哇塞，这么大一个，哇，金金黄黄的，看起来还蛮有样子的。然后到了厨房，我听他在用那个锯子的锯，你知道，我其实听不太懂这干嘛呀，怎么这个厨房有什么声音啊，呱呱的。后来才问才发现用锯子锯的，哇，火鸡是用锯子锯的，还不是用刀切的。然后上来就厚厚的一块一块的火鸡肉，我就接拿了一块吃了一下，鸡胸肉干啪啪的。所以那个主人的太太就问我了什么意见，我哪敢有什么意见，又不会烧饭还什么意见，所以当然不敢说不好吃啊，但也不能说假装说很好吃。我想了一下就说，我太太来了，我会请她教你怎么做北京烤火鸡反正北京烤鸭的烤火鸡的时候，总而言之的意思是说不怎么样。所以呢他又传上了，要不再吃第二块啊？我说，哎呀，火鸡肉就这个样子，够了。开洋荤吃了一块了，不吃了，反正好戏在后头，我就谢谢了。他就撤下去了，然后再等啊，就上来一个蛋糕。蛋糕一上来，我就知道完了。别的不懂，我就甜点怎么就上来了呢？就结束了，那天就结束了。哎呀，所以这个大餐呢，我说我亏大了，所以回去呢，这个方便面泡了好几包。这是我第一次过感恩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人，我在台湾回去台湾工作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到我们研究所来访问，中午请他吃饭。吃完饭我就问他对中国菜有什么意见呢，他说太好吃了，唯一的意见下次请我吃饭了，先让我看你的菜单。我说干嘛，你看得懂吗？看不懂没关系，我要知道它多长 我们前三道的那个冷盘他已经把它吃饱了。差不多那天我们有16道菜，你知道，所以前三道的冷盘呢，就是他已经是当大菜吃了，你知道，哪想到后面一盘一盘上来，没完没了的。他说：“哎呀，下次一定要让我看菜单，我才能吃饭。”他说：“哎，你对我们西餐有什么意见呢？”我说：“我的意见完全一样，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的菜单。”我才知道有这么短呢、啊。那早知道火鸡肉再怎么也得吃2-3块嘛，对。但后来就发现了，我后来才学会一件事情，我越来信主越久啊，信基督教越久，我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有点像老美。什么意思啊？我说我那个主人请我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知道，火腿肉以后就没有了。结果他第二次请我再拿一块的时候，我说不要了，谢谢了。他也就很尊重我，就撤回去了。我不知道没有了，他知道没有了，他也知道我只吃了一块火鸡肉啊，肯定吃不饱的。如果是中国人你在我家做客的话，我不塞你3块不会放你走的，对不对？你到我家吃猪蹄膀的话，哪由得你啊，来了我家管你什么节食不节食，胆固醇多高，今天都不算。我们中国人好客是不是这样？那西方人呢，非常尊重你，不要不要就撤回去了。我就发现上帝蛮像美国人的，有一件礼物你要不要？不要，撤回去了。然后等他撤回去的话呢，我们又会发脾气了。哎，怎么这么小气了？说着说着呢，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了，我不信就把我甩下去了，太不够意思了。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上帝像中国人就很好办，你要不要上天堂啊？不要，没意思，我也不想去。你不要，还我要。你不想上来，你非得给我上来，不管，就是拎着把你拎上天堂去了。所以要去天堂吗？不要，不要，不要。哎，结果就去了天堂了。中国人会做这种事，西方人不会做这种事。也自从吃的那个火鸡大餐，我就懂了。感恩节怎么开始的呢？说来话长。将近400年前从麻州开始的，1620年代的时候，第一条船五月花号来了美国，那是英国的清教徒。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英国的清教徒不是从英国来的，那条船是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来的。因为英国的清教徒先逃难逃到荷兰去了，然后从荷兰再开过来的，然后最后千辛万苦的到了美国。他们其实要去加拿大，所以来了美国不是要来美国的，他们都要去加拿大。结果呢，风浪的问题就飘啊飘，就往南了一点。结果加拿大没去成，就来了这儿，就到了麻州普利茅斯港。为什么叫普利茅斯？因为那批人都是从英国普利茅斯出来的，所以出来以后到了这边就把这边叫成普利茅斯。所以在麻州这边所有的地名，你到英国都可以找到你的家乡。所以这边的地名跟英国地名完全一样。我住在 Burlington，在英国就有一个 Burlington， 而且美国好几个 Burlington， 因为什么？那是英国的地名，他们在怀念家乡。所以这批英国的清教徒到达了麻州普利茅斯以后，在船上事实上就死掉大概40-50个人，上岸以后大概又死了10-20个人，因为冷啊，还有这个饮食方面的问题等等，所以过得非常辛苦。可是在当地的印第安人对他们都非常友善，所以印第安人就接待他们，供应他们很多的食物。所以世上头2-3年几乎都是印第安人供应他们食物，他们还不懂得怎么耕作，那么而且收成也不好。到第三年1623年，这批的新移民第一次在美国本土第一次有他们的收成，所以第一次过感恩节是1623年，这是根据我们所有的历史的记录。那么在那次的感恩节当中，为什么吃火鸡呢？因为他们刚来这儿也没有办法养牛啊养羊啊，你想想看，来3年如果养一条牛的话，3年大概也不太大吧，所以呢到处都是野火鸡，所以他们就是打火鸡啊。所以火鸡是一个。另外呢，他们有玉米，他们的玉米呢可能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玉米，他们叫做 Indian corn。 我想 Indian corn 大概是那种有时候市场会买到那种杂色的，就是野生的那种 coin，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种颜色的。我们现在吃的是甜玉米，浅黄色，很漂亮的。 他们吃的是那种 Indian corn， 那当然甜番薯这边是土产，然后可能有点南瓜之类的，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感恩节所吃的东西，也就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用这样的方式吃这些食物。那么但是一开头这个感恩节呢，一直是一个在 New England 区，就是说在美国的东北部这边地区性的一个节期，并不是全美国的一个节期。那么什么时候感恩节成为美国的全国的假期呢？是到了将近240年以后，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的内战当中的最后一年，前一年1863年，林肯总统才正式把11月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定为感恩节，而且是全国的 National Holiday。 所以从第一次全国性的感恩节到现在也已经过了140多年了，所以这是英国感恩节的一个由来。那么当然英国的感恩美国的感恩节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有关系的，因为最初清教徒他们来美国的时候是寻求一个宗教的自由。为什么叫做清教徒呢？清教徒这个意思跟清道夫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那清教徒原来是清道夫吗？他们是自认为教会里面的清道夫，你知道他们意思吗？他们从英国来的，英国有国家教会叫英国国教，就是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教会。英国教会其实今天叫做圣公会。那么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腐败的事情，所以因此教会里面有一批的信徒非常的虔诚，信仰非常的专一，觉得教会有很多的腐败，所以他们要做清道夫，把教会里面的腐败扫干净，所以他们就被称叫做 Puritan， 清教徒，其实就是教会里面的清道夫。但你要跟当前派搞对抗，要来清扫垃圾、清扫腐败的话呢，结果呢，他们就是第一批被教会清扫出去的人，所以他们就受到教会的迫害，所以他们才开始逃亡，所以离开了英国。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就到了荷兰，然后从荷兰陆陆续很多人来了北美。但是当然不是所有的清教徒后来都离开了英国，有一些清教徒后来采取另外一个立场，就是妥协的立场，那么就留在英国，变成叫做体制内改革。所以有一批清教徒留在英国国教里面，那么有一批人不愿意跟他们妥协的就离开了英国，那批人大部分都到了美国。那么留在英国的那批所谓的妥协的那些人当中，最有名的包括牛顿。牛顿是清教徒，当时这些清教徒留在英国国内的很多都成为科学家。在1630年代的时候，就差不多一批一批的清教徒来美国，同一时候英国成立了一个皇家科学院，就是相当于美国的科学院，或者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的一个科技单位，叫做皇家科学院。不过全世界只有一个像这种的组织是私立的，换句话说，法国的国家科学院是法国国家的，美国的国家科学院是美国国家的，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的，中国的中国研究院是国家的，全世界只有一个私立的，那就是皇家科学院。名字叫皇家，不是属于皇家的，是私人的，成立的人全一色都是清教徒。所以1630年代的时候，全部的这个皇家科学院里面的科学研究人员几乎95%是清教徒，一直到18世纪还是80%以上都是清教徒的后代。所以在英国的科学是清教徒开始的，这些就是属于在所谓教会内做体制内改革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做宗教方面的改革，他们发展科学。所以牛顿是其中一个，那其他的早期的无论是化学家、生物学家，每一个科学在英国也是在欧洲最领先的那一个，你说祖师爷也好，或者是最有名的那个人，你去查他的历史背景，10个有9个都是英国的清教徒。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背景，所以有些人来了美国创立了美国这个国家，有些留在英国，他们反而转向于研究科学，然后带来了英国的近代的科学的发展。但是因为这个宗教信仰，所以他们的感恩节是向着神献上 他们的感恩。而且因为感恩节的背景，所以在美国来讲，感恩节是他们的过年。所以感恩节在美国是比圣诞节可能还要隆重。感恩节几乎全家的人都会回家，圣诞节不一定会回家的。所以在美国来讲，感恩节是全家团聚的日子。所以因此在全美国感恩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圣诞夜那倒不一定，圣诞夜很多店开得很大的，还有 Christmas party。 但是感恩节因为大家都是回家过节，所以没有人会在餐厅过感恩节的，所以餐厅全部关门。那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年，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大年夜一样，没有店开门的，大家都回家吃饭。所以因此从感恩节就谈到我们中国人的过年，我们中国人过年也是会讲究一些，我们中国人各地方有不同的习俗，但总而言之都讲究讲吉利话。那中国人最讲究吉利的大概就是福，对不对？福，这是好几年前有一个月历，我把它留下来了。所有的月历都吃掉，只有封面留下来，因为这个福是很好的，加上哇，钱财滚滚，所以金银财宝，哇，这个福字。那中国人是讲究福气的啊，所以很多家庭里面过年都要挂个福，而且通常你的挂法都是倒过来挂的啊，这个意思就是福到了，你要看到说，哎，到了到了，对对，福到了我家了，所以福要倒过来挂。那这个福这个字呢，谈这个福就谈到这个字，其实中国人造字有中国人造字的一个道理的哈。福这个字如果用篆字来写的话是这样写法，也就是说它的左边你可以念成启示的示，示字。可是这个左边这个字的意思在象形文字来看的话呢，它显然代表了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好比是一个桌子，下面是个桌子，看起来是个 三角凳，它不一定三个角，可以四个角，就是一个桌子，也就是一个祭坛的意思。那这个桌子的上面呢，你说这个点也好，或者你画成一横，就是祭坛上面献祭的一个祭物，可能是肉啊，可能是任何的东西，所以献祭的祭坛上面有祭物，所以这一个左边这个字通常都跟祭祀有关的，跟神有关的。所以在中国人造字的时候，所有你认为是从天上来的，从神来的东西，通通一律左边都有这个边。那福是什么意思呢？福的右边呢，下面是一个田，田地的田。那在农业社会来讲的话，没有什么比农产更重要，没有什么比田更重要。所以在农业社会来讲，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没有土地就没有一切。所以田，那因此从神而来的跟田产有关的上面这个是什么呢？如果用楷书写的福的话呢，是一口田，一个田。可是到篆字的写法呢，它不是一口田，那这个是什么呢？我就发现很多的人有不同的讲法，这上面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田是确定的，这边是一个跟祭祀有关的，但上面这个是什么呢？有一种讲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讲法，因为你看这个上面这个字呢，有点像一二三四五的五的另一种写法啊，五的一种写法。那如果是五的话呢，有些人说是不是五谷丰收呢？因为田五谷丰收，这是神所给人的福气啊，一个可能性。但我不能确定这个是五，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总是田里面有什么东西，叫做丰收的，这叫做天上来的福分。但是这个边我说的是跟神有关的，所以中国字的神也是一样，左边是一个士字，右边是一个身字。身这个字呢，中国字是形声字，有形状还有发音，因此神这个音是从身来练的，身神啊，这是一个那个怎么讲，你的上身下身的那种练法，身神的意思。所以右边是一个声音，但是不仅仅是个声音，在中国古书的所谓的说文解字来讲，它解释这个声为什么右边用声，而且发音用神这个音呢？声 中间这一杠，我看过一些古代的字哈，这个中间那一杠还不是直的写，它像一条蛇一样，一个歪的啊，一条蛇。那么他强调说，这个神的中间那一杠呢，是由天到地，而且是一个隐身的意思。这个隐身的意思就代表说，所有的一切都从天上来的，福分从天上来的，地上的万物是从神造来的，隐身出来的。所以这个身本身有一个起源，然后从起源带出万物的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个神的意思。所以因此他用这个因，也同时用身这个字的意思呢，来代表中国人观念中的神。中国观念中的神表示在造中国字的时候，本身有一个蕴含的意念，就是说这个神是万物的起源，这个神是一切的根源，包括福分从他而来，他是一切的根源。那么这个是在中国这个神这个字的一个概念。那从这个字哈，我附带说一件事情，因为我说中国字是形声字，如果有一个字没有，本来没有这个字，中文可以造一个字出来的。那常常是外来语有个发音，你要造个字的时候，用它的音，然后用一个边旁来代表它的特质。所以当你看到神这个字的左边是一个士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跟神是有关的。所以祝福祭祀的祀都是这个边的哈。所以反正有这一边的，你就知道这跟神跟天是有关系的。那很有趣的是，佛教的佛字是人字边的，他为什么不用这个边，不用士字边？佛教的佛，他的右边那个福就是他的发音，所以佛福这个音是从右边发出那个佛的音。因为佛陀这个在印度文就是 Buddha， Buddha 那个 Buddha 的音， Buddha 的音，所以发成福的音。所以原来这个佛陀，中国古书最早的翻译不是翻成佛陀，是翻成浮屠，浮水里面浮起来的浮，三点水那个浮，屠屠夫的屠，浮屠是不的。后来大概觉得佛陀是不杀生的，那你用浮屠，屠是杀猪杀牛的屠，怎么用浮屠来代表佛陀呢？不好不好，那应该造个字，就造出佛教的佛来了，那佛陀。可是造这个佛这个字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用人字边，不是用士字边，就隐含了一个意思，佛不是神，所以他不用这个边，免得产生一个误解。但是这个佛陀这个字呢，实际上也是造的非常好的一个字。为什么呢？佛陀这个字呢，它有双关语，从人字边表示它是由人而成为佛，所以人人可以成佛。佛是什么呢？悟道者，悟道的人就是佛，所以从人这边。可是右边的福固然可以发一个佛教的福的音，但是那个字本身也有意思，像好像神一样，神的那个身是有神的音，可是身本身也有意思。佛教的那个佛的右边那个福固然是福的音，但是也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不是。所以佛是什么？从人这边，但又不是普通人，是人而非人，那叫做佛。所以人人可以成佛，那是说人人有希望，但是个个没把握。所以成佛谈何容易呢？这人人可以成佛，那人人都成为佛了，那省着了，早着了，哪里人人都成佛的？所以这个佛非普通人也，所以是人之边，但又不是普通人，这叫做佛。所以这个字造的很有意思，也很好。那么谈到神的时候，今天我就稍微谈一下从基督教观念中的神的概念，以及为什么我们向神有一种感恩的心，在基督教的人生观里面，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那么所以谈到对神的这个认识的问题。那么谈到神的认识，很多人会说中国人一向是没有基督教这种神的概念，因为基督教神的概念谈到是一个所谓创造万物的神，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很多人觉得关于这种神的概念对中国人是很陌生的，或者说不是出自于中国的，来自于西方的。可是事实上根据我们所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的话呢，刚好相反， 中国的古代的神的观念是一神的，是从周朝以后才慢慢，如果你叫做变化或者退化，成为多神的。最早的中国人对神的概念都是一神的概念，所以在商朝以前，像中国的古书，像尚书这类的话呢，会常常提到神，而且用神的时候，这个字通常称它为上帝，在中国的古书称为上帝。所以因此基督教圣经有一种版本是把神翻译成上帝的，所以我们圣经有两种，一种是翻译成上帝，一种翻译成为神，两个字是通用。上帝这个字在中国商朝以前常常提到这个上帝，而且中国人提到上帝的时候常常强调这个上帝是创造万物的，这是个造物的神，而且这个神是一个有情感有意志的，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万物的一个规则，不是，它是一个有创造万物的能力，而且它有一个思想。而且很有趣的是，有些人研究，西方学者研究说地这个字哈，中国人的上帝其实主要是取音，是取那个地的音。上帝呢是特别强调不是在人间的，人间的后来有皇帝三皇五帝，可是这个上帝不是人间的，是在天上的，所以称为上帝。可是地这个音，很多西方学者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拉丁文的神那个字叫 Dios， D-E-U-S， Dios 或 Deus， Deus 或 Dios 这个字呢有个地的音。印度文的神 Dias 也是一个地的音，希腊文的神变成英文 Divine，那个字是英文，但来自于希腊文。希腊文的神原来也是有个 di 的音，有不同的那个 尾音。那很有意思，就是说，古印度文、古拉丁文、古希腊文似乎不约而同的听称神为地，中国人也称神为地，只是后来产生一个上帝。到秦始皇是第一个自称为地的，所以叫做秦始皇。始第一个称为皇帝的，之前的人还不敢称自己为皇帝，所以他是第一个被自称为帝的。否则这个帝这个字在中国的古书一向是留给神用的，所以在中国人概念中有神的概念，而且神是一神的，他是创造的万物的等等。周朝的时候后来就把上帝这个字改为天，所以孔子和孟子常常提到天，论语是这个里面呢，或者孟子的书里面从来没有提过上帝这个字，但是常常提到天。而且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个天呢，尤其像孟子来讲的话，这个天也是一个有情感有意志的。那么孟子一段最有名的话就是提到，天如果看上一个人，要重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的时候，他就会做几件事情。他要反正后面一大串，我们以前的背得一塌糊涂，现在我的次序都有点乱掉了。但总而言之，包括什么呢？要困乏其身，饿其体肤，对不对？然后我看想想几个，困乏其身，饿其肌肤，然后什么？很多人都会背啊。总而言之呢，让他一塌糊涂就对了，就是说行不乱其所为，然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来，乱了套了。我就发现哈，很有趣的，中国大陆来你都知道，大概毛泽东是最会用这招的，难怪嘛，这些哎呀，知识水平越高的，越有才干的，去蹲牛棚，然后上山下海，都是搞这个东西，都是看上你了，只是呢，把这个天换为毛主席而已。只是他在这里而已，但是好像这套道理，所以在孟子的观念中，这个天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他是要在人身上有一个作为，他有一个目的，他相信这个人生有一个计划，然后他为了按照这个计划的进行，所以要把这个人呢要经过把他锻炼一下，让他准备承担天上来的这个大的责任，这种之类。所以在他而言，这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是一个大自然运行的一个规则，如果大自然运行的规则这个本身是没有情感的，大自然的规则不会发脾气的，大自然的规则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孟子他所看到的天似乎不是如此，所以 越中国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比较清楚的一神的观念，到了后来才慢慢的慢慢的逐步逐步演变成为多神的这种观念。事实上我最近还注意到孔子曾经批评责备当时的人，开始有一种风俗，就是在葬礼的时候，人死了以后陪葬，开始用一些藕，就是藕就是什么呢，可能包括一些像泥巴做的、木头做的藕，所以他们当时称为雍。什么叫雍呢？你知道秦始皇死的时候他不是兵马俑吗？哇，好几万的跟人大小的雍。孔子说什么？始作雍者其无后乎？第一个搞出这种用雍来陪葬的人，他咒诅这个人呢是绝子绝孙的。谁搞这个？其实这个雍后来就成为中国到了差不多汉朝之后各式各样多神教里面所谓的拜偶像的东西啊。我们拜的偶像大部分都是木头石头这种做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原来是陪葬用的那个雍，后来就变成偶像。所以可见在孔子跟孔子以前的时代，不但是没有多神的概念，而且他们没有偶像崇拜的，是到后来才开始有的。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后来的一种宗教信仰上的退化，慢慢变成多神教。但是谈到多神教的时候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有一些专门研究不同的文化、不同宗教的这种文化人类学家注意到，全世界的多神教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有很多神，但是所有的神当中就是没有一个神叫做创造天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的神可以成千上万，但就是一个创造的神都没有，没有一个神是无所不知的，可是神很多。那因此很多这个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慢慢的思想就找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为什么多神教有这么多的神却容不下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因为逻辑上是有矛盾的。假如这个多神教来了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空管万有的神，其他的神从大陆的说法就是通通要下岗了，都没事干了。因为多神的里面呢，还有风神管风，雨神管雨，然后宋子娘娘管生儿子，月下老人管结婚，这管结婚的不管生儿子，哪有包结婚还要包生孩子的呢，对吧？所以各有所事，是分开管的。那如果来了一个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啊，他偷管了，那你说别的神干嘛呢？封神没事干了，没事干不是下岗了吗？所以所有的神都下岗了，所以什么神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一位神叫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我容得下千千万万更多的神都可以，但是你别来一个无所不知的，别来一个无所不能的。所以这个是在多神教里面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不是中国的民间宗教是如此，在世界各国的那种民间宗教或者多神式的宗教呢，几乎都有共同的特征。所以中国的民间宗教我想我们的神明非常多，我们的神明当中有历史的人物，像关公也变成神，也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譬如说孙悟空，就是神话故事中的也变成神。那么所以有人成为神的，所以封神榜。那么也有故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神明，可是中国的民间宗教当中你就找不出一个神叫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的。所以在中国的民间宗教是很有趣的，分工分得非常好。所以呢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玉皇大帝号称大帝嘛，可是呢他不会武功，就孙悟空一大闹的时候，这个玉皇大帝不知道怎么办了，赶快到处求救兵啊。孙悟空很厉害，哇，打架是很厉害的，可是他陪着唐三藏到每个地方去，他都得找土地公土地婆，因为情报不灵，他没有他的公安系统。所以呢土地公土地婆出来，本地有什么妖魔鬼怪啊，哦，土地公土地婆都讲得很清楚，我们这边啊有什么龟啊什么精啊什么妖精一大堆的。可是这些土地公土地婆只知道有妖精，是管不了妖精。我们台湾来的不太懂，中国大陆来的这非常了解的，这是街道委员会 做大饼街道委员会，每一个街头啊都有一个老太婆坐在街口，哪一个人进去哪一个出来，了如指掌，什么妖魔鬼怪他都知道。可是呢他不是公安，他也没枪，所以叫他抓土匪没办法，抓小偷他也没办法，他只能通风报信，那就是土地公土地婆啊。这通风报信完了，通风公说啊好，我去治他，我的通风公就要开始大打一场。哎，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对不对？分工合作。所以在我们中国人这种观念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容不下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的神。所以有的时候基督教的信仰谈到独一真神的时候，对很多中国人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容易接受。到底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我们太习惯于这种中国多神教的观念来讲了，好像是分工啊等等。所以难怪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刚信基督教，对基督教了解还不太多，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参加聚会去读经啊干什么去了解。但是我对别的东西也有兴趣，所以我同班同学有一个人，他说对佛教很有兴趣，他参加一个台大的一个佛学社。我就跟他私下商量了一下，我说这样子吧，时间都有限嘛，啊，这个时间宝贵啊，所以呢我不能两边都跑，所以这样好了，你啊去那边好替我通风报信一下，有什么好书借我看一看哈，有什么好的演讲我们就跟我讲，我就去听，那我这边会告诉你这个好消息，有什么讲员来啊讲这个基督教东西还不错的，有空就过来听，有好书我借给你。所以呢我们可以省一份力量啊，不然的话每天要花这么多时间去两个都同时了解不容易。就他就专门替我通风报信关于佛教的东西，我就常常跟他讲基督教的东西，那有时候也稍微讨论讨论做一个宗教比较。我就曾经问他过这样的问题，其实那时候我对基督教了解也不太多，佛教的了解那更少，所以我就乱问了问了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佛教了解稍微多一点以后就知道我的问题根本问错了。可是我发现我这个同学呢对佛教的了解没有比我高明多少，我乱问他就乱答。我的问题是怎么问呢？哎，我说你们佛教怎么那么多神呢？我说这问题是乱问的。严格说起来佛教不是多神教，我刚说嘛，他到佛那个字的时候就不是从士这边的，是从人这边的。所以达赖喇嘛是说佛教是无神论，哎，他说的还比较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佛教，我把佛教跟民间宗教搞在一起讲，所以我随便问他说这佛教怎么这么多神呢，我的宝贝同学呢也乱答，他没有说佛教没有神啊或什么的，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对啊，我佛教就很多神啊，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佛教比基督教高明的地方啊。就他乱答，那我就不太服气了，我说为什么你们很多神比我们一个神高明呢？他说现在不是搞民主政治的吗，民主都分工嘛，对不对？你们搞独裁呀，啊，一个神什么都管了，这不合时代潮流，所以我们比你高明。我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这什么专制不专制民主不民主怎么摆到这里来用呢。总而言之我那次对佛教了解很少。那其实不管你同不同意一神或者多神，但至少你要了解这是两个很基本的观念上的不同。所以多神教是不可以不容许有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的神，而基督教被称为独一神论的宗教，因为在基督教的观念中的神是独一的，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话呢，站在这个立场观念之下呢，也的确容不下第二个神，他也不需要第二个神。所以很清楚，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虽然成千上万，你说哎呀宗教太多了搞不清楚，其实要搞清楚不太容易，但是也不是那么难，看你要从哪里切。如果你要从一个神跟很多神来切的话呢，那一刀切下去的话呢，分两边站，一边是多神的，一边是一个神的。那好，一个神的宗教屈指可数，一只手来算就够了，那其他的另外一边站着呢，那就是成千上万数不清楚了。这一边属于一神教的宗教，一只手都可以算，而且这几个都是表亲，都有血缘关系的。第一个是广义的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包括希腊东正教，包括我们所谓的新教或基督教。
这当然是一个了。第二个，犹太教。那犹太教跟基督教当然是表亲嘛，我们的旧约圣经就是他们用的犹太教的经典嘛。好，第三个，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也是我们小表弟啊。伊斯兰教开始的时候，穆罕默德是吸收了犹太教的东西加一点基督教的东西，然后穿上阿拉伯的衣服就变成伊斯兰教。譬如说我们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他把儿子献要献祭，后来神阻止他了，那时候献祭的那个儿子呢，根据我们的圣经基督教圣经跟犹太教的圣经是献谁呢？以撒。以撒的儿子就是雅各，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啊，所以这一系列下来就产生了今天的以色列民族了。可兰经怎么写呢？不是献以撒，献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以斯玛利。那以斯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就是换了，就是说穿阿拉伯衣服，所以他某些地方这样换了。所以在可兰经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圣经中的创世纪的记载，在可兰经里面有相当多在那里面。关于耶稣的生平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有很多在可兰经里面啊。当然可兰经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啊，但是你就知道有点可以说系出同门，就是表兄弟。所以这些宗教，所以有些人把我们称它为亚伯拉罕有关的宗教，这三个，犹太教、广义的基督教加伊斯兰教，都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的。除了这一系列以外，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是一神教，通通在另外一边，那就是多神教。那么你赞成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你不能够接受哪一个，你的选择里面可能有你自己各种的先入为主的感受也好，或者你怎么样也好。不过简单的来说，你要做宗教比较的话呢，这个是一条切法。当然你还有别的方式来看各种宗教的不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也不准备再详细讨论，譬如说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差别在哪里，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差别在哪里。不过我只是从这一点谈到神的时候，自然就谈到神的存在的问题。有神的存在吗？这是很多人的问题。今天很多的人会用理性啦、科学的思考来讨论到说神的存在问题。很多人说从科学、从证据、从理性的思考来说，神的存在是好像是一个根本是一个神话故事，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同样我今天只是很简略的稍微提到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德国一个哲学家的康德，他是提出一个观念，就是说人的理性是有限制的，有局限性的，所以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纯理性思考》，或者说《纯理性批判》。其实他这个观念里面他就提到说，其实你要用理性去辨别、去讨论关于神存在的问题的话呢，他说其实是讨论不出一个结果的，因为神存在的这个事情是超越人理性的。你的理性只能在某些事情可以讨论的，科学的事实可以讨论，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重复验证，可是神存在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讨论的，超越人的理性，人理性是有限的。还有就算是有神，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也是没办法讨论的。所以它是近乎于叫做不可知论，对理性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你问康德说，你认为理性没有办法讨论有没有神存在的事情，你本人相不相信有神存在呢？康德说我相信。那你说理性不能够辨别，你怎么相信的呢？他说两件事情。他说神的存在是不没办法否认的，对他而言就是，他说每当我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有神的存在，这是他第一个感觉，一个宇宙。第二个，每当我想到人里面有一个道德的本性，人有良心的时候，我摸着我的良心的时候，我就不能否认有神的存在，不然人的良心怎么来的呢？人的道德本性不是教育来的，是先天而有的，这怎么来的呢？所以他说就凭着这两点我相信有神的存在，但是他说这两个却是不能用理性辩论的，也不需要辩论。所以他说我相信有神存在，但是我仍然认为神的存在是不能用理性讨论的，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不一定今天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不过今天到了二十世纪下半的时候，我们今天叫做 postmodern， 英文叫 postmodern， 翻译成叫做后现代的思想。后现代的思想就是说，从十八世纪中启蒙运动开始以后，很多人越来越相信人的理性可以用来辨别什么是真理。那从理性后来就发展成科学，用科学去验证什么是真理。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思想大概在整个全世界历史已经主宰了人类的思想大概两百年。不过到了上个世纪后半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人的理性可以作为辨别真理的依据，越来越多人同意康德所说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后现代主义者是有点反理性主义的，怀疑理性的完全性，所以他们认为要用理性来辨别什么是真理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此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对于宗教对于神的事情开始展开了一个新的兴趣，开了一个门。所以这是如果你来到美国或者其他的一些高科技的国家，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在那些国家的里面宗教的热潮并没有消失，相反的宗教热潮好像比以前更加的兴旺。不是单单美国，你到了欧洲一样，只是他所着迷的那个宗教未必是传统他们原来传统的西方的基督教，他们可能着迷于东方的宗教，着迷于这种新纪元 New Age 的东西，或者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么西方的人现在很多人对西藏喇嘛教很有兴趣，但是以他学科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背景，他怎么会忽然间对这种什么西藏喇嘛教的东西有兴趣呢？其实原因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 postmodern， 后现代主义变成对理性主义的反弹，变成过去是用科学理性去排斥宗教，今天发现我们错了，我们的理性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科学也不是绝对客观的，科学仍然有很多主观的成分的影响。我们的科学的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发现有一些人他原来的一种科学的理论的观念如果成为一个不能改变的东西的话呢，他很难接受新的科学理论。所以科学也会变成一种主观意识下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东西。那用科学或用理性来作为辨别所有一切其他的真理，后现代主义的人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此他们对于过去所排斥的所谓神秘的所谓宗教的东西，相反的开出一个缝或者开出一个门。所以这是为什么二十世纪末的时候全世界都有所谓的宗教热潮。宗教热潮的里面有些是对传统的宗教，有些是对新兴的宗教很有兴趣。因此我想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每当你好像康德他说当他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他就会感到震撼，感觉到神的存在，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可能不一定。每个人看到天空看到月亮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有些人看到月亮就想起月饼那有些人看到月亮就想起爱人所以每个人不同的感受。所以你就很明显的就是你看月亮不是像个科学的东西一样，是都有一样的感受，做化学实验可能有一样的结果，可是你看到星空可能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宇宙是的确非常的浩瀚，很大，非常的复杂，而且非常的多样化。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真的研究科学，真的研究天文物理学的话，你会发现这么复杂的宇宙却又是那么有秩序有规则。所以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包括天文物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各种各类科学家呢，开始重新思想一个问题。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讨论的领域是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一种有智慧的设计。他们也许还不想用神这个字，但他们只是说这个复杂的宇宙还有复杂的所有的生物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从偶然就可以出来的，一定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他的精心的设计，就叫做 intelligent design。 这样的书越来越多了，写这些书的人有一部分是基督徒，但有更多不是基督教徒，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宗教的特别的偏向，他们只是从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研究当中，他们越来越不容易承认说这一切就是偶然之间造成的。 所以因此这些人，就是我所谓这些人都开始来探索一个不但是神存在的问题，这个神跟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可能是从中国国内来的，可能你自己的思想的背景在过去大半的时间都是深受无神论的影响，所以你的宇宙观、你的人生观都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想起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大概在我相信有40年了吧，快40年，40年左右或者50年，第一个俄国太空人上太空的时候，快50年了，1950年代末期吧。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太空人上去，就是因为他上去了，后来甘乃迪受了刺激才发誓我们第一个上月球，后来真的就上去了。那我读到一个故事哈，我不知道这个真实性如何，也许国内来的朋友可以更比我更知道。我读到一个故事，是笑话还是真的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俄国太空人上了太空，然后回到地面，然后当然变成国家英雄嘛，对不对？然后呢，那时候的俄国总理好像是赫鲁雪夫的样子，召见他，然后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赫鲁雪夫就问他说：“你上去看了怎么样？”哇，真的是叹为观止，对不对？你能够在地球的那种卫星轨道上回头看地球，那种感受是很不一样。他说：“还有，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啊？”“没有。”我就说嘛，没上帝。据说有这样一段对话，标准的无神论者的对话哈。上去有没有看到上帝？没有，所以没上帝。那好了，大概过了很多年，我不知道有没有10年左右，美国才有第一个太空人上去了。加油的轨道上，然后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上去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在太空中，这个我大概是后来看了一个电影啊，是一个纪录片的电影。因为那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我大概在中学的时候，所以我并没有，而且台湾的时候有没有电视机，至少我家里大概没有电视机，所以我没有看到什么实况转播这类的事情的。后来看到电影，那个太空人当他在太空中跟地球通话的时候，那个太空人我不记得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了，反正有一个人他在跟地面通话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在太空人造卫星里面念圣经。他念什么呢？就念10篇第8篇。他念的圣经是这样念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念的圣经。所以我是说，很典型的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你说宗教观、人生观、宇宙观吧。但是一个无神的观念来说，他上去了，他没有看到上帝，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对一个笃信上帝的一个美国太空人上去以后呢，他不是说他看到上帝了，因为上帝你是看不到的，但他发回的一个信息是他念诗篇，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就是说，当我看到你所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神的荣耀，看到的是神的威严，看到的是神的那种怎么讲，他的创造的奇妙和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所以他说：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然后就发出一个感叹说：啊，我们人算什么呢？人是多么的渺小，特别你从太空上看到地球，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一张地球的地图一样，你可能想到你是从甘乃迪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太空中心发射出来，从太空中看下去的话呢，小一点点。那如果我在那里的，那简直是跟个灰尘一样。所以他们觉得人算什么？我们是这么样的渺小，但是神啊，你竟纪念我们，而且你顾念我们。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相信有神，他认识神，然后他在同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在太空的轨道中，他发出的感叹。所以的确， 一个有宗教信仰，特别是像这种基督教这种对创造神有认识的这样一种宗教信仰的人，跟一个没有这样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一切事情是非常不一样。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当他看见这一切的创造的奇妙的时候，他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赞美，油然而生的是一种感恩。所以他只要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感恩，就是感恩节的那种感恩。他想到是至终不是谁给了我什么，不是哪一些人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吃饭的时候会谢饭，感谢神哈。那有的基督徒如果他的父母不是信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也许回家过年过节跟父爸妈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吃饭他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父母会很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呢？父母会觉得说，哎，这个你吃了饭，我辛辛苦苦赚钱给你吃了，你不谢我，就谢你的上帝。好像有时候会发生这种冲突。那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感谢神的原因就是说，是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人很辛苦的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服务，对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使我今天能够享受我今天所享受的东西。但是至终所有的是来自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使我们的父母身体健康，使我们的父母能够有力量，能够供应我们做儿女的一切所需用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恩典之下，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同样这个太空人当他发出这样一个感叹的时候，他也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情之下所发出来的。那么还有另外几篇诗篇也都是一些谈到感恩的，谈到所谓的福分。我们刚提到福，诗篇三十三篇有几句这样的话，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在过去的时候，所谓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就指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国是有福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被称为神的选民，是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今天所谓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如果我们会这样想说，是不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严格说起来，今天没有真正的基督教国家，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今天如果我们说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国家，那意思说拉丁美洲的人如果做宗教调查，90%以上的人会说他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广义的基督教徒，90%、95%会这样写，所以我们称它为天主教国家。但事实上它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国家吗？恐怕不一定。因为我们所知道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大概80%以上的天主教徒一生只去3次教堂，不是一年去3次，一生只去3次，3次里面只有1次自己去的。第一次他妈妈把他抱去受洗，是婴儿洗礼，是妈妈抱进去的。最后一次是人家把他抬进去放在棺材里安葬，只有一次走进去结婚。所以很多天主教徒一生只去过，他记得的只去过一次教堂，是他几天大的时候去婴儿洗礼，他更不会记得了，唯一记得是走进去。可是走进去结婚的话呢，可能一半又离婚了。所以他们所谓的天主教徒大概就这样一个概念之下的啊。法国被称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不过根据调查，法国礼拜天你可以看到有法国人进教堂的不会超过2%。那98%自称是天主教徒的也是一样，一生可能只有一次他走进教堂，他能叫天主教徒吗？那么他所行所为能够代表一个天主教徒吗？我相信恐怕差了很远吧。所以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做基督教的国家，这是一个问题。不过当然如果有一群人或者有一个国家里面的大多数的人或者比较多的人愿意以神为他的神，圣经上仍然说那个国是有福的。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最初开始建立的时候，比较多的人是属于从清教徒开始，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宗教上一样的虔诚的。但是毕竟美国这个国家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多所谓的基督徒， 那么过程中起起伏伏，但是你也可以看见这个国家的确在某些方面来讲他们是蒙福的。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有些人是把美国痛恨的要命的，但是呢你要他离开美国回国去不要，讨厌他可是又不想走，因为毕竟在这里还是有很多好东西在这里的。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国是有福的，被神拣选为自己的产业，看为自己产业的那个是有福的。接下来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其实意思就是说人的能力是有限，一个君王他的兵再多他不一定都能得胜，一个人就算是勇士他力气很大再大你不能够保证你永远能够得救。其实就是人要承认人的有限，人必须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学习谦卑。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年纪背景都不太一样，一般的情况都是我们发现越年轻的人越是容易我们叫做志比天高，因为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年纪越大社会经历越多我们就慢慢比较容易，甚至说的不好听屈就现实，因为我们知道人还是真的能力很小的，环境比你大得多。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是理想主义的，但是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承认这个原则，勇士不能够力大得救。当然你有几个选择，当你承认人很有限的时候呢，你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屈就现实，算了，把我的理想放到一边去，把是非道德通通放到一边去了，就好像我们今天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就是下海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下了海呢那更别说了。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你承认人的有限，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搞关系，因为我做不来得靠你，但你呢你有时候也得靠靠我，所以呢彼此拉关系，就是说有一天你用着我，我呢有一天也用着你，所以呢彼此互相利用一下，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基督徒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既然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所以你所依靠的唯一可靠的那就是创造天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这基督教的人应该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是学习依靠神。然后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他接下来说，耶和华的眼睛看顾敬畏他的人和那些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这个诗篇的意思是我们相信神是看顾保守眷顾所有那些敬畏他的人以及仰望他慈爱的人。可他这边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用敬畏，敬畏神的人，神看顾敬畏他的人，不只是所谓的信他的人，当然敬畏他的人也是信他的人，可他用敬畏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所说的这位神不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也是一位公义正直的神。所以基督教这个信仰是一个非常强调道德的一个神，因为神是正直公义的神。所以不是说你信了这个神，那有些尤其从多神的背景出来的话呢，我们常常多神相信很多神，那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好像买东西嘛，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庙呢庙拜三家不倒霉，有庙就拜，然后看哪一个比较灵，然后看这件事情它灵不灵，那件事情它灵不灵。所以中国的多神观念都是这样。那其实不要说中国人，日本人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去日本大阪，在一个教会里面，很多大陆来的朋友，所以跟他们有一个聚会，晚上聚会完了以后，当地接待我的一个台湾来的医生带我回他家去的时候，路上经过一个地方，他坚持要带我去看一个日本的庙。那时候已经晚上11:30了，我说11:30要看个什么庙啊？他说哈，你来了 Osaka 大阪啊，如果你没看到这个庙，人家一定怪我。所以你来了日本的大阪，这个地方没去过，好像你没来过大阪。我说11:30有什么庙可以看？何况我是基督教的牧师，看什么庙啊？他说这个是日本的最大阪最大的名胜，好吧，就去吧。啊，当然了，我们也不会去参拜的啊。而且你也打烊了，神也要睡觉的嘛。所以呢，11:30就开到庙门口了。 他也就没下车，他说我们不会下车进去了，因为庙门也关了嘛，灯也关掉了，但是黑不隆通了，就是那个，我看了一眼，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那至少以后人家问起我说我来了，就日本大阪最有名的，我得讲出一套道理来，不然我半夜十一点半跑到这黑乌龙通那个东西，什么东西啊？啊，这个庙呢，在日本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想考东京大学，这是非来不可的，他不保证你进明治大学，你要进东大，不到这里参拜一下，你绝对进不去的。他说一年有好几百万日本的高中生一定到这个地方来参拜一下。我说好几百万的高中都来，那东大没有好几百万学生啊。是啊，你来的不一定进得了东大，不来的肯定进不去啊，我也没有经过考证，真的不来就进不去吗？不过我一定知道，就是来的肯定没有都进去，几百万人，东大多少人了？不上万的人嘛，所以一百个人都一个都没进去啊。但是你不来，你肯定进不去的。所以香火旺得很，他香火只有一件事情特别灵光，进东大据说特别灵光，他只管这个，别的不管啊。这个是在日本的那种多神教的观念啊，很有趣的。但是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很不同的是什么呢？所以很多人研究民间宗教的人就注意到，大部分民族的国家的民间宗教，它叫做非道德性宗教，就是说这种的宗教里面基本上不论是非的，没有道德的好坏的，只讲究灵与不灵的问题。那灵与不灵，那就看用什么方式让它灵，譬如说捐的钱多少了，或者怎么去做，找一个很厉害的人，很懂得这种他的窍门的或者法术什么东西，哎，他就有办法。但是跟灵不灵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即使黑道的杀人放火的，他也相信呢、啊、他也相信他的神明，他也相信神明会保佑他。那如果这个神明是一个公义正直的神明，怎么会保佑黑道呢？你就了解了，民间宗教本身是没有道德，不论道德是非的啊，是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当然每一种民间宗教都有一种不同的观念，但是基督教的神不是，他是一个公义正直的神，所以因此他眼睛所看顾所保守的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就是你要按照神的那种公义正直的要求来行事为人的，所以神是看顾敬畏他的人，不只是说哦，我一信好像我就怎么讲有一个特权，所以呢我还可以继续做我的一些不合法的不好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然后还祈求神的这种眷顾。在基督教观点来讲，这是不可能的，神看顾敬畏他的人。另外一篇诗篇就提到说，在诗篇三十四篇，他提到说你们要亲自的去体验，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有时还缺食挨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他再一次提到有福的人是那些投靠他信靠他的人，但也再一次的提到敬畏他。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但他强调也鼓励的就是说，鼓励我们所有人自己去体验，体验去认识这位神，你就知道这位神是美善的。所以我刚刚开头就说了哈，宗教信仰的问题不是用理性辩论的问题，宗教信仰的问题也不可能回到实验室用科学证明的，这是超越科学范围之外的。这个信仰是真与不真，你只有自己去体验，而不能用理性辩论。所以你要自己去体验，你才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美善，真的是信实的，真的是可靠的。那所有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而且投靠他的人都经历过，因为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那他用一个比方来说，就算是少壮狮子，意思是说非常强壮的，有的时候他还会缺食挨饿，但是寻求耶和华的，经历过寻求神依靠神的人，他会说他什么好处都不缺。当然我还在补充做一个说明，什么叫做一无所缺，什么叫做什么好处都不缺。 是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跟神要什么神都会给你？不一定。好像我们一开头唱了那首诗歌感谢神，有时候你的祷告神不听，你要一个漂亮的老婆，神可能给你一个老婆，但不一定是你以为的那种漂亮，她是真的很漂亮，只是不是你以为的漂亮。神没有一定要照你开出来的单子送货的，他是神，不是你是神，所以你得搞清楚一无所缺什么意思。不是神给我一切我想要的，但神会给你一切你所必须的。所以必需品跟你想要的东西那是两回事，对不对？你的儿子也是天天跟你要这要那，有些东西或者大部分东西他要的都不是必需品，你不一定会给他的。当然现在父母都很孝顺儿女，也许你都给了，那是另当别论。否则的话呢，你不一定会给你儿女所要的东西，但是他所必须要的东西你肯定不会不给他的。神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一无所缺的是这个，神会给我们必须要的东西，但他不一定给你你都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两件事情。神没有应许说所有你想要的他都给你。寻求耶和华了什么好事都不缺，就是说你从你的经验里面你会回顾的时候，你会有感恩的心，说神真的是信实的，他的确什么东西好的东西对我有益的东西他没有一样吝惜没有给我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体验，从这个体验里面我们可以亲自的去肯定这位神是美善的。所以这边是一个邀请，邀请所有的我们在做一些对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位神可能认识不多的，你可以自己去试一试。我用我的说法就是好像做个实验一样，做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说其实今天很多人也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很多人说有，有些人说没有，那信有的就是有，信没有就是没有，那搞了半天也讲不出到底有没有。那其实太空物理学家也对这个兴趣问题很有兴趣，可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确知有或没有，因为如果说真的抓到一个外星人在电视上一亮相，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事实上没那么简单，抓到一个外星人，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方法呢，好像很笨，可是好像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当中，好像是一个办法。他们就在世界各地做了很大的超大型的无线电的那种发报器，还有一种接收器。那发报器呢，就是为对快太空哈一直发信号。什么信号呢？它信号很简单，就是有规则性的信号。用英文发的话就是 Anybody there? 哎，有没有人呢？然后就每大概一分钟就发一次，一分钟发一次，用超强力的那种无线电波发报器，就对太空一直发出这信号，希望在外太空当中某一个星球上有一些有智慧的生物呢接到了信号。哎，有人在问，有人吗？然后就回消息说 Here, 在这里。所以呢，一边发一边收，看看有没有收到什么信号啊。据说收了20几年还没收到，这你说很笨的方法。不过想一想，你好像不得已的方法之一，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人，我发出去有人收到了，他真的会发回来，我就可以收到吗？我所说的实验有点类似这样的方法。假定有一位神是你从来不认识的，从来不知道的，假定真的有这样一位神，你不妨今天回家开始对这个上帝发出一个信号。上帝啊，你在吗？看看他会回你一个电报。然后呢，可能你跟神的第一次的沟通就从这样开始的。或者说38年前我第一次探索信仰的时候，我就是从这样开始的。我当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这个信仰，我是也去了教堂好几次了，然后听听看看想想，然后觉得好像有点道理，但又不能100%肯定，最后我想说好吧，不妨试一试吧，假如真的有神的话。所以我就开始，大概有长达半年之久，我常常碰到一个我自己认为我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着祷告。我的祷告词的开始第一句话一定是神啊，假如有你的话，我是用假设语态开始的。 我觉得这很符合我的心情嘛。陈浩，假如真的有你的话呢，您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我已经江郎才尽了，没办法了，我也不是推卸责任，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能做也都做了，不行了。那我倒看看，如果真的有你的话，您能够把这件事情搞成搞通吗？哎，很有意思啊。所以后来我信主的原因就是，一次又两次三次下来以后，他都回了电报。哎，不但回了电报，事情就真的就通了耶。当然每一次事情成功以后，我就心里开始想，谁晓得呢，搞不好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七八个点连成一条直线，你不能一个点就画一条线嘛，对不对？所以一个点一个实验好像有回应了以后，我不愿马上信，再做一次，再做一次，我再说一次。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反复验证以后呢，就是体验到这位神是真实的，我才慢慢的接受，慢慢才信的。那当然30多年以来还在继续做所谓的实验，当然只是现在的心情是比较不一样了，就是说现在是已经知道神的存在，然后但是又反复的验证它真的是存在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最后结论是，第一件事情，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也给各位做参考的，就是这位神他不但创造万物，他也维护供应万物的需要，包括人类的需要，或者说特别是人类的需要。所以我们相信的神不仅是创造了以后他就离开了，他创造了，他继续在维护，继续在供应，继续在保守，特别针对人类的需要，他扮演一个积极性的角色。同时我们基督徒认为，这位神，当这位创造的神我们确认了以后，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人生观的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一个，我们感到一种安稳。什么安稳呢？一种平安和稳妥。你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偶然，因为有一位神创造这个世界，有一位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既然如此，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出于偶然间发生的，都有神的旨意，神也有他的保守，神知道我的能力，他不会给我一个超过我能够承担的一个问题会压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会感到一种安稳，然后也会感受到神真的无时无刻各样的一个保守眷顾。在人生当中，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这些事情是因为太多，多到一个好像每一天，每个礼拜每个月你会有太多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好像是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到一个地步，我有时候想都没有去想，但是很自然的就成为一种人生观啊。就是说你会碰到很多的事情。九月的时候我去俄国，去一些宣教的工作，但是我那个飞机从 Boston 一起飞，刚刚起飞在空中大概还不到3万英尺，大概飞了5分钟10分钟，我坐在右边，忽然间右边的引擎有一个爆炸声，这样砰一声，然后一个火光这样砰，我坐在右边的窗子这样，引擎爆炸吗？然后我们全飞机的人这样，还没有人开始哭，也没有人开始叫，只是觉得说 What happened， 然后大家都很严肃，一下都静下来了，然后看看下面是做什么，这个机师啊报告什么东西干什么。还没开始报告以前，只看到那些空中小姐从后面跑前面，从前面跑后面，不知道干什么，用跑步的。我们就知道说但是我们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哈。但我心情的时候我没有很紧张哈，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说如果主要接我去了 OK， time is up， 我要去见主面了，顶多是这样。或者说如果神要我去俄罗斯有事情要做的话呢，问题不大。所以跟旁边的人很紧张啊，已经站到了，刚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不过我看还没起火啊，因为爆了一声哈，并没有起火。那么飞机还继续飞，也很稳定，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那个空中小姐像前前后后跑来跑去，你知道 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不知道什么事情，也没人讲，因为他们的机长可以跟空中小姐可以有电话通话的，那我们他不跟我们讲，我们不会知道是什么事情，所以我只是跟他笑一笑说，well，我想死不了的 OK。 旁边的人说死不了的是 OK， 至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死得了死不了的，但是我就说会有一种平安的感觉。结果呢五分钟以后机长开始报告了，他说我们右边的引擎呢不知道是撞到什么东西或者里面有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回 Boston， 所以我们刚起飞嘛，才十分钟就飞回 Boston， 然后就降落。那也没有事哈，也降落的时候也没有消防车没有救护车什么都没有，就像普通降落一样，而且降落是平平安安没事。然后回去他说要去检查引擎，他说要停三个小时，就是等了三个小时，结果伦敦要转去莫斯科的飞机就飞掉了，就换下一班就是了。但是没事还是到了俄国，但是时间晚了而已，没事。我是说像这种事情常常有发生了，有时候飞机有时候没接上啦，或者大雷雨啦，我最近常常要出去讲道啊等等。但是对我来说呢，一种安稳的感觉就是说，就算飞机赶踏掉了，下班飞机好像没有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有想说，哦，如果有个聚会几点钟这个赶不上下一飞机，那聚会怎么办呢？我想说如果神让一件事情发生， God will take care， 好像说天塌了怎么办，没关系，有姚明顶着，反正我个人那么矮，还有个人那么高，对不对？当然天大了神就会顶着，所以飞机赶塌掉了，下一班的飞机赶不上的话，这个聚会怎么办，什么什么有很多你可以想的。可是我常常都觉得说问题不大，反正有神 take care。 那果然我从来没有 miss 到一个聚会，飞机赶塌掉很多次，不过从来没有 miss 到一个聚会。神会带领保守，所以基督徒会感受到一种安稳，感受到神无时无刻的保守眷顾。那么同时当你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的时候，对我来说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年轻人那首诗歌所说的，你会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意义，还有一个力量，你会发现人生重新开始有一个新的意义。那么当然我说的每一个人你现在人生的状况，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但是我深信当你在信仰上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也开头就介绍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很年轻，高中刚毕业进大学，学业成绩很好。那我为我自己当然也有很多原来想法，原来为将来的计划，将来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信了主以后，事实上回顾过去三十几年以来，神的确改变了我人生很多原来的蓝图。但是回头看，虽然改变了一些，回头想一想，觉得 much better， 比我原来的计划好得多。我原来的计划很简单的哈，因为保送了台湾大学很好的学校，那台大的学生我们一向都有一句顺口溜。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所以我们读台大的人，人人只有一条路，从前门进台大，后门毕业出去就去美国。我的同学三年之内95%已经到了美国了，而且大部分到今天都没有回台湾的。我们路都这样走了，所以我们没有进台大以前路都已经想好了。我原来的蓝图也是很简单的，进了台大就是要出国读书，出国读书当然一定读博士，否则就有点可惜了这种料子。所以读博士是不必考虑的，读博士以后干什么还没想到而已，那是我18岁就已经想好了，只是后来神改变了我很多的蓝图计划。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没有出国，就台湾反而待了9年。我到了1979年大学毕业后9年才出国，也是读了一个化工博士，不过时间慢了很多，但是我觉得那条路走起来我觉得更好。然后当然1990年我已经大学毕业整整20年以后，神又呼召了，于是我又放弃化工的工作，又进了神学院读了5年，现在变成牧师了。人家说我改行了，我说我没改行，我原来在化工方面是搞催化的，我现在还是在搞催化。 好像今天晚上一样，我要催化你们人生中生命的改变嘛，对不对？这不是搞催化吗？这是我跟我西北大学化工系的指导教授，我回来读神学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聊天讲起来了。他也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改行了？我说没有。原来我们搞催化了，要找个催化剂。我说现在呢，我是把我自己献上做催化剂，去催化别人生命中的化学反应，只差在这点而已。所以我还在搞催化。那所以我说下次我要印个名片，本来是 chemical engineer， 现在是 spiritual engineer。 人生有很大的改变，不过回头看起来，我真的觉得神所给我的另外一个蓝图，带领走的人生的方向，我觉得是更有意义。所以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他说没有信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的存在，并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各位朋友，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可能你有一点认识或者完全没有认识，但是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神会赏赐。他会赏赐什么样的人？赏赐那些不但相信神存在，而且相信他会赏赐所有愿意去寻求认识他的人。你今天可能还没有真正所谓的信，就算是你只是想要开始来寻求认识他，单单有这样的个心，你就会蒙神的喜悦，你会得赏赐。当然我再说，得赏赐不一定是会中大奖，不会中 Lotus， 所以你回家不要去买 Lotus， 你不会中奖的。但是神会有恩典，任何一个诚心诚意要去寻求认识这位神的，神都有赏赐。这是我们感恩节最大的礼物，盼望每一个人都带到这个礼物回去。我们一起祷告做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不但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宴，也能够跟许多各地各方来的朋友们认识，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主，更重要的是今天晚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提醒我们，我们要抬头仰望那浩瀚的星空去思想，人虽然这样的渺小，却蒙神的眷爱。你也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你也把这样的救恩预备好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福音的朋友们，让我们愿意预备我们的心来接纳你，也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愿意来认真的寻求认识真理，认识你，好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好像我们的人生能够确知我们从何而来，往何处而去。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结束最后的聚会，我在做最后的祷告之前，我愿意给我们当中一些朋友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朋友，你今天晚上你觉得神在对你说话，你也盼望你是那样一位要寻求认识他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我给你个邀请，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把手举起来放下去就好了，只要做这样一个表示，我在最后的祷告的时候特别为你祷告，求神祝福你。我们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成为一个寻求认识他的人吗？感谢主，请朋友看见了，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圣经上说的，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如果他是信神的存在，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这些人都会蒙恩，也会得到神的喜悦。我在最后一次的邀请，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晚上愿意成为这个愿意认真的诚恳的来寻求认识这位神的人，举个手，然后放下去，请放下，看见了。还有吗？请放下，看见了。感谢主，感谢主。神要把这样的礼物，把这个恩典给你给我，盼望你带着这个礼物回去，愿神一直与你同在。还有没有？最后一次了，还有吗？好，感谢主。还有吗？ 我们一起最后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看见这些向你举起的手，他们所代表的乃是他们的心，他们向你敞开，他们盼望来认识你。虽然他们的过去可能对你的认识有些人不多，也有些人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了解，主，不管他们是存着怎么样的心，主，都求你亲自照着你所说的，你亲自悦纳他们这样你的心智，也能够赐福于他们。主，帮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也赐下圣灵，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认识你，好让他们的一生能够开始有一个新的起点。主，我们也当中其他的一些慕道福音朋友同样的恭敬交托仰望，虽然今天他们不一定做出一个决定，主，但是求你继续有你的恩典，有你的恩慈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随时唤醒他们的心，让他们来寻求认识你，也让他们有一天跟我们在座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一样，都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用平安稳妥以恩典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愿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每一位，无论是信主的基督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我们都在这个感恩节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你的恩典，你的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